celebrating for the silver solstice. Today's Wednesday, the 24th of May. 佛教青年協會電台佛法在世間節目第7548輯現在開始廣播。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欢迎收听《佛法在世间》节目。《佛法在世间》节目每个星期广播三日，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喺度 FM 104.6波段播音，播音时间系下昼1:35到2:05。我哋今日系继续公播圣严法师的著作《学佛群疑》，我们先来念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我们是看着法师的著作，是跟大家介绍的。今天是介绍到第12讲，我们一起来收听吧。
请问法师，以出家僧众为佛教中心的传统，仲能够继续维持吗？这个的确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佛教由印度到中国，乃至到韩国、日本和越南，2500多年来没有发生过这个问题。但是在100年前，日本的佛教由于明治天皇时代实行维新政策，而且为了增加人口以从事对外扩张，所以对于佛教的出家僧众用种种的压力使他们娶妻吃肉。从此之后，日本佛教渐渐就变为在家人住持寺院的风气了。因为他们是专业的寺院经营者，所以仍然是被视为僧侣。到了二次大战之后，韩国亦都出现了在家的佛教教团。到现在为止，韩国就有出家和在家两派共存而不互容的事实。中国以及香港、星马和北美地区亦都渐渐有了独立的居士佛教组织。他们虽然是不反对出家僧团，但是亦都唔一定作为出家僧团嘅爱护者。当然啦，由于一向嘅标准观念，居士唔能够代表僧宝，所以仲未有人以居士嘅身份明目张胆咁样接受信徒嘅皈依。但系呢种现象仲能够维持几耐而唔变质呢？这个就需要睇下出家僧团宏发力量嘅强弱，依家人才人数的多寡而决定了。如果僧众之中没有人才，没有能力去领导四众弟子，这样中国佛教专为以在家居士为中心的时日不会太过远了。在佛世的时代，依家佛涅槃之后几百年，僧众龙象辈出，在家居士依止僧众修学佛法是正规的现象。到了大乘佛教抬头的时候，就有以在家居士为中心的观念出现，比如维摩居士就是最好的例子了。在明末之后，居士佛教亦都渐渐抬头，文初以来居士的人才亦都出了不少，甚至印光大师他多数都是以居士作为摄化的对象，相信他的目的就是与其你居士脱离僧众，不如就以一代大师的身份专门摄化他们为三宝弟子。今后的僧众是不是能够维持传统的地位，就要看僧众之中是不是有人能够感化居士，摄归他们作为三宝弟子了。 据我所知呢，今日有唔少嘅大德居士，虽然亦都学佛，但系就唔请求僧众举行皈依三宝嘅仪式，因为喺六祖坛经嗰度讲，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子。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子不修，如西方人心恶。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亦都因为咁，致使一般自视较高嘅居士，佢哋唔愿意向僧众顶礼，自称弟子。另外咧，根据净土嘅教典，往生西方唔一定系要以皈依三宝作为条件嘅。虽然《观无量寿经》主张中上品以上嘅咧系需要受三皈依，具足众戒，但系中下品以下咧就冇规定要受三皈。只要临命终嘅时候恳切持念阿弥陀佛嘅名号就可以啦。历来中国佛教嘅信徒虽然系好多，但系真正皈依三宝，称为三宝弟子嘅比例咧就唔多啦。佛教系主张依法不依人，教团以三宝为中心，唔以特定嘅个人为对象。但系中国人一向系持有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呢个观念，以人为重，以法为轻。如果有学行都好，以及智慧同埋慈悲并重于世嘅高僧出现咧，自然就会形成以僧宝为佛教中心嘅局面啦。不过咧，今后嘅情况可能就更加艰巨，因为面临科学文明、民主思潮，要使僧众受到广大群众嘅拥护，就必须要付出更加高嘅努力同埋代价。其实系唔系能够保持僧宝为佛教嘅重心，应该就唔系问题。如果重视僧才嘅培养同埋适当嘅应用，加上僧众冇家室之累同埋世务嘅束缚，无论喺学问同埋修持、智力以及悲愿，都应该系好过在家居士嘅。我哋唔需要为将来边一个系佛教嘅重心而争论或者系担心。这个呢是要看我们僧众对未来社会的前瞻和阴影，他们能不能够掌握住不变随缘的方向而定的。请问法师，佛教对神秘现象怎样看法呢？神秘现象不一定是宗教才有的，不信宗教的人亦都会发生，只不过他们将神秘的现象当作幻觉来处理。一般人对于鬼神的现象仍然是非常迷惑的。至于宗教徒，无论是什么层次，只要是虔诚和行之得法，都会有或多或少的感应和通灵的经验发生的。从佛教的立场来说，从来都不否定，但是亦都不重视的。如果有人有了少少的神秘感应，就以为是得到神通，或者是以为佛菩萨显性，这样呢就是不正确的。佛和菩萨有应而无相，但无相而有力，亦即就是随机应化的感应作用。但是佛和菩萨是不会采取一定的模式或者是特定的人作为他们的使者和代表的。佛菩萨是感而遂通的，又怎可能有特定的人作为佛菩萨的代表呢？虽然有时佛菩萨的力量是会通过不同的人和物来到表演，但是这个人或者物亦都不可以被视为佛菩萨的自身的。假如有人他自称是佛菩萨的化身的话，如果他不是说想以大蟒鱼来博取利养，这样就必定是鬼神或者是外魔附身，显异惑众。他们虽然亦都有时是灵验的，但是于信仰者的福祸就完全是无补于事的。 所以正信的佛教徒是不应该表现这种身份，亦都不可以信赖表现这种现象的人。从佛教的史传来看，只有释迦世尊是佛。如果有人自称是佛，无论是佛的什么身，都是大妄语，否则就是鬼神附身的现象。在表面来看，他们就好像行道救人，事实上就是惑乱人心，鼓励社会大众不去从事实际的努力，而只求侥幸的福友。佛说弥勒菩萨是会在56亿万万年之后，在这个世界第二位成佛，其他的例如观音、文殊、普贤、地藏等等的菩萨，他们并不是历史人物，而是由佛介绍而知道的大菩萨。另外的例如马明、龙树、无著、世亲等等的印度大乘论师，亦都是后人依据他们的大乘言行而尊称他们为菩萨的。又例如中国的天台智者大师，他被后人称为东土小释迦，但是他自称还是信位的凡夫。永明延寿禅师，他被称为阿弥陀佛的化身，但是亦都不是他自己讲的。由此可以知道，正信的三宝弟子是应该看所有的众生都是未来的佛菩萨，亦都是佛菩萨的化现，但他们是凡夫的身份。如果一些自称是佛菩萨化现的人，他能够讲出你的过去，指示你的未来，甚至是预言你未来的发展，我们亦都不应该被他所惑。鬼神都有这种力量，如果你自己以持咒修定的努力，亦都会达到这种目的的。即使是这样，这些都不是神通，而是咒力、鬼神的感应，或者是差遣鬼神所得的结果，最多就是定力的现象。因此呢，这些人讲未来就未必是正确的，但是讲过去呢，亦都不会比你自己知道得更为清楚，对过去世就更加是渺茫了。准确性到什么程度，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因为凡事都不能够违背因果，一定要发生的事鬼神都帮不到你，预知于事是无补的，只有善恶勤惰的因缘才可以改变将来。只要尽心尽力为善去恶，行佛所行，言佛所言，学菩萨所学，未来的命运是操纵在自己的手那里的。在1000个人之中，大概是有几个人呢，由于过去世的修行力，同埋由于他们是来自有福德的神道，所以呢，他们是有与生俱来的预知力同埋回忆力的，他们能够知道未来同埋过去。在细蚊仔的时候呢，就特别显著，大过了之后，如果是因为生活繁忙而不去理会他，这样这种异能呢，就会渐渐退失。如果蓄意这样培养，就会成为了感通鬼神的媒体，亦即是灵媒了。现在的人由于知识普遍，教育水平提高，有神秘能力的人现在多数都能够运用逻辑同埋似是而非的科学观点，那都说明他们的原理。加上呢，运用佛学知识、佛教名相，向大众在说讲他们的神秘力量的实质，而且呢，还以神鬼的启示所得的所谓修行方法，就称为说什么密法、大法、无上法，用来教导他人修行，这样亦都能够得到神秘的感应，的确亦都产生若干的效用。不过这样做呢，有一个共通的后遗症，所谓请鬼容易送鬼难，一旦使用类似的方法而且产生了反应之后呢，就必须要受鬼神的力量控制，失去自己的自由意志。轻的呢， 从表面来看就跟常人一样，如果是重的就变成了精神不稳定，心态不正，从语言、谈吐和眼神都表现出异于常人的情态。如果想脱离控制，往往就是身不由己的。如果意志力强，发觉已经是误入歧途而想抽身，亦都会激励一番精神和肉体的煎熬，往往就延续到一年两年才能够恢复正常。所以要那些相当深入而沉醉于神秘经验的人脱离歧途，翻返去正信的佛教，事实上是相当之不容易的，这个真是非常之不幸。又有一些人呢，他虽然不是自称佛菩萨再来，但是就宣称直接传承佛菩萨的教导和印证。这样呢就有三种可能。一种就是修行禅定，在定中显现神秘境界。第二种就是在梦中显现的梦境。第三种就是在清醒状态听到或者见到的降神现象。如果是在定中，一定就不是心定了。心定非有心，非无心，非有境界，非无境界，是不会有佛菩萨出现的情景的。这种定境应该是属于类似好像发梦的状态。人在睡觉睡到很熟睡的时候，又或者是将醒未醒的时候，他们就会发梦，又或者是将近要入睡的时候亦都会发梦。但是两种梦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前者呢就比较是清楚，而后者就比较混乱。同样在定中所见的境界呢，就是在散乱心未除，统一心未现，但已经失去了现前境界的觉受的时候，而内心的妄念所造成的一种反射作用。所以定中所现和梦中所见的佛菩萨，往往都不是来自心外的。另外一种类似灵媒所见的降灵现象，是神鬼幻现为佛菩萨形象，或者是自称是佛菩萨的声音，以光影和音感的幻境当作佛菩萨的示现。如果没有佛法的正知正见，是非常之容易受到这些鬼神的愚弄，而成为了鬼神的表现灵力工具。虽然佛经亦都有话佛法可以由鬼神天仙来到讲，但是如果不同三法印相应，这样就不是佛法而是外道了。一般的鬼神假借佛菩萨的名号所讲的种种，虽然亦都有一些佛学名词，他们的层次仍然是不能够脱离欲界鬼神的范围。所以要知道是不是属于佛法，就应该用三法印，亦即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就用这个三法印来到印证了。在灵严经和摩诃止观都曾经很详细地讲到什么是魔境而不是正境，这个就是为什么禅宗重视传承的原因了。从达摩祖师开始，代代以心传心，而戒律亦都强调戒体的丝丝相承。虽然呢后代是有无私而自正，但是至少都应该同经教相应，同正统的佛法是不相违背的。有名师就应该求名师来到印证，如果遇不到名师呢，就应该用经来到印证。如果不是的话，纵使是自称佛的弟子，或者是自己认为是佛教的一支，本质上都仲是附佛法的外道来的。所谓鬼神，如果他们传播的是正信的佛法，这样就是护法神，亦都可以说是佛菩萨的化现。所以呢要知道是不是合乎正统的佛法，不在于用什么的名字来到说法，而是在于看看他们的知见是不是正确。这一点呢 才是最重要的。请问法师，可以用物理现象来解释神秘的经验吗？所谓物理的现象，就是指物理学上所用的磁力、电波、光速、热能等等的现象和动力。所谓神秘的经验，一般就是指灵力的感应和感受。正确的途径，就是指通过修行的方法，使到心力、体力以及官能等等发生超常的作用，亦都可以指修行人和诸佛菩萨、诸天鬼神之间的感应作用。从大体上来讲，这种超常作用或者超自然的力量，是可以用物理学的观点相互来对照说明的。所以我亦都讲过神通力的开发，以原则来讲，即使是唯物论者，只要修持得法，亦都有修成的可能的。如果能够集中心力至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就有转变物象的可能，亦即是通过磁波和电波的导向作用，产生一种操纵的力量。因为整个的宇宙就是一个大磁场，任何局部或者是个别的物体存在，都不能够脱离整体的系统。在这个大环境之中，它的方向原本就是不能够改变的，但是只要加上了不同的因素，就会发生少少的改变。局部的变化如果持续不断，慢慢就可能形成整体方向的改变了。修行者由于各人心力的调整，能够使到他在心力所及的范围之内的磁波和电波受到影响，因此改变原来的关系位置，这样就可能产生他们心中所想象要求的现象了。心力越强的人，影响的范围就越广，持续的时间亦都越长，产生变化的功能就越多。这个就是神足通的力量，但是没人能够以他个人的心力改变人类的命运和宇宙的自然规律的。至于天眼通和宿命通呢，就和光或者气有关了。所谓宿命通呢，就能够知道过去，如果能够使到自己离开地球越远，所见到地球发生的事物现象亦都倒退得越耐，这个就是通过光速来到看地球。在距离地球3000光年以外的地方，所看到的就是3000光年以前地球所发生的一切事。当然有宿命通的人是不需要用肉眼的，而是用心灵力或者是感应力。他们的敏感度并不是常人所能够推理或者是想象的，所以呢，他们不需要真的要退到远距离的地方来看过去的历史的。由于光影的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神通力差的人不止看不到非常之耐，而且即使是最近的事亦都不会看得很清楚，只能够见到大概，而且影像模糊。只有诸佛和诸大菩萨才能够观照久远，而且是一目了然。又所谓气，就物质现象所产生的动力。气是无色无臭，但是就有实质的能量。只要曾经发生过的现象，就有轨迹可循，更加可以倒退追踪。所以呢，宿命通不一定是通过光速距离，在这里只不过是藉着光速和光年的距离来到说明时光倒流的原理啫。天眼通知道未来，是由于各人所造业力所成的种子形态，它的种因越强，所产生结果的可能就越大，前瞻的可能性亦都越远。这个就等于从一粒种子睇到一棵大树，从一个原子而预见它所产生原子能的结果一样。但是佛法是不离因缘的理论，因缘的变化决定于全体环境的每一个单元， 只要是但一个单元发生变化，未来的整体发展就会同预期的结果不同。所以呢，佛虽然是见到众生未来都能够成佛，但就不能够为每一个众生受记。如果还未曾亲见法性，乃至到信心还未曾成就，佛都没办法为他预造成佛的记的。譬如释迦世尊，他未见燃灯佛之前，未曾受到任何佛的受记，长期修行到了燃灯佛的时代，他才被预告成佛的时间。凡夫沉沦生死苦海，无有尽期，佛虽然有天眼，而没办法为他们受记。如果未入隐位，心向未定，他们的因缘际遇佛都没办法掌握的。因此呢，虽然可以用物理的现象说明一些的神秘效果，但是亦都不可以迷信科学万能，因为科学所知的范围仍然是很有限的。佛法的修行和它所产生的功能是无限的，佛的福德无限，智慧无限。如果用人类现在仅有的科学知识所见的物理现象来说明，或者是推测佛菩萨的智慧力和神通力，就等于是以管窥天。虽然我们不妨是以科学所知方便地达成说明大修行者的神秘现象，不过这些都只是为了没有内证经验和神秘经验的人做一些粗浅的解释，并不是认为科学就真的能够达成说明的目的，否则就是本末倒置了。现在有一些只是有少少神通的人士呢，以科学的名词和尖端科学的理论和发现来到解释佛经的名词，探讨佛的所见所证。如果说这个是为了一时的方便运用，那当然就是可以了。如果说这个就是佛菩萨的境界呢，这样就是不可以的了。解释佛学最正确亦都最安全的，就是以经解经，以佛法去解释佛法，否则呢，不是圈强附会，就是自己的臆测。有人以他们的第六感所见，假借科学的名词来到说明佛学上的神异现象，当然这样亦都是不正确的啦。所谓为佛与佛乃能知之，诸佛菩萨的经验世界呢，实在不是凡夫所能够触摸的，又怎能够以少少的神异经验所见和对物理现象的少少认识，就能够说明诸佛菩萨高妙的神通境界呢？
学佛群疑今日就播到这里，在下星期继续为大家播出下一讲。是非常感谢圣严法师，我们一起来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好啦，节目时间到啦，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目时间在这里跟大家再见啦，拜拜。